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感动丹麦人，观众翘首盼明年。神韵轰动阿里山城，各界连声赞誉。墨尔本集会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徐大卫被迫害惨死，沈阳东陵监狱抵赖威胁。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3月10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欧洲巡回演出在丹麦的第二场表演于奥胡斯音乐厅圆满落幕。当主持人向观众说明年再见的那一刻，全场观众起立，用持续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真诚的赞美和依依惜别之情。在过去的2天演出中，丹麦观众被神韵精妙绝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节目中所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精神内涵所震撼。许多观众热切地表达了他们期待明年神韵再来的愿望。神韵在奥胡斯市短短2天的演出行程，不少丹麦观众慕名从其他城市远道赶来观看。神韵世界一流的演出不仅在奥胡斯，也在丹麦其他城市声名远传。
奥尔胡斯市市长候选人克里斯·蒂森克先生在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奥尔胡斯的第二场演出后表示，我非常欣赏神韵艺术团演员们特有的清纯和力量，他们的表现美妙绝伦，真是令人着迷。演员们高超的表演技巧、艺术水准和力度使我印象深刻。十日晚，北欧最大的工业设计公司 Jacob Jensen 的高级主管麦克·巴恩维尔先生带着全家从100公里外专程赶到奥尔胡斯市观看神韵演出。巴恩维尔先生表示，演出绝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舞蹈演员们简直太棒了。他和妻子都很喜欢藏族舞、雪山欢歌和表现佛家传说的婆罗花开。巴恩维尔夫人在当地音乐学校教授音乐、吹奏笛子。她说，演出很美，我们很喜欢服装、编舞，尤其是喜欢纯正的音乐。她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们在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她本人也曾在年轻时为恢复丹麦传统民间的音乐和舞蹈而努力过。他发现演出有教育意义，所以带着2个儿子来看。汉森先生曾在丹麦政府的科技部门任资深经济顾问，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妻子是中国人。当晚他与妻子还有他的2个姐姐一起专程从哥本哈根赶到奥尔胡斯市来看神韵晚会。汉森和妻子都表示演出非常非常好，令人感动，他是第一次看这样的演出。他说，最吸引我的是华丽的服装、编舞和优美的音乐，当然还有演出所呈现的故事。汉森先生还提到，演出中的第一首歌，当钢琴响起时，那位女士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了。在演唱的时候，天幕上给出的歌词，让我可以更好地明白歌唱家们在唱什么，即使我不懂中文。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都太关注于怎样消费，在不停地花钱消费，但是没有花时间去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本身。他希望神韵晚会继续演下去，人们去看，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王先生在奥尔胡斯一家与美国合资的企业工作。3月10日，他带着女儿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奥尔胡斯的第二场演出。王先生表示，我感觉心灵受到洗涤，心灵深处受到震撼。如果说人都有佛性和魔性的话，那么这场神韵晚会把我心灵上那点仅存的佛性唤醒了。从第一个节目到最后一个节目都很感人，我活了49岁，今天第一次接触到这样感人的演出。在讲这些话时，王先生的眼里开始充满了感动的泪水。在谈到神韵演出的艺术效果及观众的热烈反响时，王先生说，虽然我在艺术方面不是个内行，但我能够感到神韵在表演艺术上的不同，无论是表演还是服装设计、颜色搭配等等方面，真的是美极了。我们每年都在电视上看大陆新年晚会，那些都不能与神韵晚会相比。看神韵演出时，我身临其境， 真的感受到一种人神同在的感觉。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团今年能到奥尔胡斯，希望神韵每年都能来丹麦。
今年2月20号至3月22号，美国神韵艺术团第三度来台巡演，于台南、台北、台中、嘉义、高雄、新竹演出37场，是艺术团在海外演出场次最多的地方。期待了一年的台湾嘉义乡亲于3月10号终于在国立中正大学礼堂看到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灿烂辉煌的舞台艺术。农业县向来少有艺文演出，难得有世界级一流表演团体造访，神韵成为嘉南平原历年罕见的艺术盛事，吸引各界人士争睹风采。嘉义的神韵首场门票几乎抢购一空。
嘉义县长陈明文的夫人廖素慧女士在看过神韵之后感到震撼，她说，李白醉酒在月光下或半醉半卧中所呈现的思古幽情，以及与天上仙子合为一体之天人合一的沉静意境，我觉得非常的美。在那一片沉静中，我觉得真的是到了一个人间的仙境。他还说，我有一股冲动想要跳到舞台上与舞蹈演员们一起羽化成仙，这种意境让他在喧嚣的尘世中感到非常天真纯净和踏实。他认为神韵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可以启发人心，因此他非常鼓励教育界的师生们前来观赏神韵。高科技的天幕景象也让廖素慧更体会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说，三维的动画把神仙跟舞蹈跟人合在一起，所以不再有天跟地的分别，天地都融在一起了。前立委、中国国民党云林县委员会主任委员许书博与夫人联袂观赏。许书博表示，节目中一些教化人心的内涵给现在这个不是很好的时局另一个希望，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冥冥之中有种神佛的力量保佑着你，让你不要放弃。许书博对破爱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表现的信仰者坚守自己的信念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对天幕呈现受害者在升华的过程中服饰的变化，他说，透过服装造型可以让人明白节目想要阐述的内涵。许书博夫人表示，尤其看到当受迫害者走进背景的天幕里升天当佛时，这样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南华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林振阳协同院内两位教授一道前来观赏，三人都一致赞叹舞蹈演员的舞步及身段。林振阳说，神韵重现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表现实在神乎其技。林振阳并用神妙韵韵形容神韵的演出，他说，表演可说是非常美，可以看到中国古老文化的生活礼节，无论是音乐、舞步和服装都很特别，很精彩，很有内涵。他说，从场内观众掌声如雷，可见大家都深受感动，人心振奋。他说，神韵让我们感觉整个社会是在神佛的保佑下活着。嘉义市文艺作家协会顾问杨雄飞看完神韵首演后赞叹道，最大的感动是神韵的创意，从没看过如此特殊的表演，尤其整个画面用天幕布景的设计非常有创意，人从月亮布景里走出来，从画面布景变成一个真实的现实。杨雄飞表示，对舞蹈善秀广书雪山欢歌印象特别深刻，看到美丽欢愉的画面心情也放松了，除了视觉的美感震撼，也从舞蹈节目中感受到文化的厚度。看了雪山欢歌中藏族青年的舞蹈表演，虽然没去过西藏，却感受到了藏族文化深刻的体验。杨雄飞对神韵传递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尤为感动，他说，开场节目开创五千年文明，大幕一拉开让人非常震撼，感受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杨飞雄说，全世界有多少国家能拥有五千年文化呢？值此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际，杨雄飞认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大众需要祥和，尤其需要文化陶冶，引导人向上向善。他说，神韵的表演对社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能够引导社会走向善良的风俗，无疑的神韵在净化人心这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 从事舞蹈教学长达40多年的儒挺舞蹈团主任陈春荣在媒体上看到神韵的报道，于是专程与先生一起前来观赏。中场休息时谈到神韵，他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赞叹着，太美了，太好了，大幕一拉开就特别感动。陈春荣赞不绝口地说，很轻松，很感动，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节目，看到这些演员基本功这么好，配合着呼吸动作正确又优美轻盈，太优美了。他话还没说完，又向先生要了面纸擦拭着感动的泪水，频频说道，很感动，看到佛就很感动，非常精致华丽，太美，太感动了。
3月7号，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声援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5000万。当日午后，温暖的阳光吸引了大批观光客涌入城市广场。来自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时报社、追查国际、维省法轮大法学会等团体的代表，以及澳洲前奥运游泳选手贝克女士，一名从中国大陆来澳的法轮功学员等，在集会上发言。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为集会演奏助阵，各族裔游客纷纷驻足聆听。
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孙女士说，历史从不曾站在残暴这一边，因此历史也绝不会站在中共这一边。5000万退党勇士正是一个预兆，随着三退大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良知与善念被唤醒，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共的本质，那就是历史与天理淘汰与惩治中共暴政时刻的到来。集会围观者中有一位七旬老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不少集会现场的照片。他叫克里斯蒂娜，是波兰人，因不堪忍受共产专制政权的压制移居加拿大。他说，共产邪恶政权导致民不聊生，过去凄惨的经历至今难忘，他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尽早结束专制政权对人民的迫害。任职于首都堪培拉政府部门的 Kate Rogers 也是国际大社的成员，他在声援退党的签名簿上签字。 Kate 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消息一直都很关注，经常看到中共驻澳大使馆前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国会大厦前的请愿抗议活动。对三退勇士超过5000万，他表示，民众应该享有言论和行为自由，但在中国这些都是被禁止的。他最后用了一个词，勇气，来表达自己对声明了三退的人士的感受。园艺家马修先生说，自己一直是英文大纪元时报的忠实读者，已经3年多了。他表示，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源自中共本性中的贪婪、自私和撒谎成性，这样声援退党的集会是最好的表示支持的方式，他一直会支持下去。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34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大卫遭中共四个监狱8年迫害，最后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的骨瘦如柴，精神失常，无法进食，回家不到2周，于2009年2月16号含冤离世。
徐大伟2007年12月被非法转押到沈阳东陵监狱三监区，东陵监狱一直禁止家人探视，直到今年2月3日，徐大伟8年非法刑期满，家属到东陵监狱接人时，才发现徐大伟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精神失常。家人将徐大伟送进医院，医院表示人已经不行了，内脏器官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无法进食，经医治无效，徐大伟从东陵监狱出来不到2周去世。2月27日，徐大伟的家人到沈阳东陵监狱，要求狱方说明徐大伟生前在狱中遭迫害的详情，以及常年不让家人探视的原因，严惩迫害凶手。沈阳东陵监狱派第三监区监区长郭宝元和三监区处长吴宝全出来应对，两人拒绝透露姓名和职务。面对家属的质问，郭宝元、吴宝全哑口无言。僵持1小时后，两狱警对家属说，下周二三肯定给答复， 但仍拒绝给家属留下任何监狱的联系方式和姓名。3月4日，徐大为的父亲、妻子、弟弟及亲友们再次来到沈阳东陵监狱。三监区监区长郭宝元、吴宝全和另一中年男警来到监狱门口，驱赶徐大为的亲属和围观民众。徐大为的老父亲，一位善良朴实的农民，悲愤地说：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监区长郭宝元刁难地说：没有身份证不让进。又搪塞说：先在大门外等着，一会儿肯定单独和你谈。老人在门外等待，最终也没被允许和东陵监狱说上话。郭宝元等三狱警把徐大为的妻子、弟弟领进办公室，面对家属质问和徐大为被迫害的照片，三人对迫害罪行百般抵赖，语无伦次。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说徐大为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为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为进行包夹等等。家属质问，徐大为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一年不让探视？并拿出徐大为回家第二天的照片，说徐大为身上有电棍伤，脖子上有勒痕，手脚浮肿，精神失常。郭宝元等抵赖说照片不能说明问题。家属说，那我们把尸体抬来你们看看。另一狱警马上威胁说，如果把尸体抬来，你们要负法律责任。面对东陵监狱恶警们的流氓抵赖手段，徐大为的家人欲哭无泪，呼吁正义之士以各种方式伸出援手，关注徐大为及其家人的遭遇，请知情者曝光沈阳东陵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将迫害凶手绳之以法。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